欢迎大家回到内耗上岸实验室的 podcast， 这里没有鸡汤，可是有很多的补汤。大家好，我是 Leo。
大家好，我是俊贤。
啊，今天要来聊就是我真的没办法停下来滑手机。我听过太多太多人讲睡前滑手机有多恐怖，然后还有人跟你讲就是在泛焦啦，就说这是慢性自杀，我都理解，你知道，这真的是很糟糕。可是我真的是停不下来。然后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这样啦，我自己是真的，有时候还察觉到的事情是，如果我工作压力更大的时候，我会越离不开晚上滑手机这一件事情。我最后有一种感觉，就是真的，我觉得滑手机蛮空虚的。对，我之前好像有一集有讲过嘛，就是我甚至是滑到 YouTube 的底这件事情。所以我最后对我自己做完全不专业的精神分析之后，我真的纯粹只是觉得，至少我在滑手机的时候我有一些主控权。因为我觉得其实现在社会，我很多时候我感觉得到的是连我自己都没办法掌控我自己。所以我最后就选择滑手机。对。你看，所以我已经把这个问题上升到这么高的维度了，所以我想问你，就是怎么办？
我通常都会问是什么时候滑手机，我会问的是放假的，收假的前一天，例如礼拜一上班，礼拜天晚上会不会滑到特别晚？哦，像刚才说的，找回主控权，不想上班，觉得压力很大，他通常礼拜天会滑到比较晚。
有。
那如果是每一天都滑得比较晚，有没有可能每一天都不想上班？我觉得不排除这个可能啊，但但也太悲惨了吧。但你会看到这个点哦，为什么每一天都不想上班？那我就会反回来问你，你的工作自主权高吗？那会是你喜欢的工作吗？你在你的工作里可以得到某种程度的休息、成就感、前进，或者是某种你知道人生变得更好的既视感吗？
没有啊。
对啊，滑手机有一个状态叫做，它会有一种主控权，因为我在滑的时候可以决定要看哪一些内容，有哪一些状态。嗯，它蛮开心的，但通常它太开心，而且手机很多的内容设计都是要让你有某种程度的上瘾的。
对，
所以你就会直接下一个，再下一个，再下一个，会很顺。但其实在滑手机的时候，我也会反问，每个人状况不同。例如，他有的人是他有累积很多工作，但他还是在疯狂的滑手机，像这样，它其实会比较偏向除了主控权以外，还有一部分的逃避。
哦，对啊，嗯，对，因为其实你讲到这个例子，就基本上是我遇到的状况。我特别注意到的事情是，我礼拜五晚上会爆滑一波，可是明天没有要工作，对不对？可是我那时候心里就想说，Oh man, it's Friday night， 林北就是要做我想要做的事情。接下来就是礼拜天晚上再爆滑一波，因为我就会讲说，哦，明天要上班了，对不对？我很不想要面对。我是后来才抽丝剥茧，发现说，哇，所以礼拜天我完全不想，完全是因为我很不想要面对明天要上班，所以又爆滑一波。哎，就是所以我觉得你刚刚讲的也对，就是它真的是有一个避免的机制，然后它也有一个就是，至少有一点想要有一个明确的主控权的状态，可是我们就知道这是不好的，我们要怎么办？
通常这样讲，大部分人想到所谓戒除的方式是直接拿掉，
对吧？
例如手机不好就直接拿掉，但你看把手机拿掉以后是不是空很多时间？那这个时间要拿来干嘛？好，如果你回答我的是做一些会让自己成长的事情，那我就会反问你，这些事情有让你快乐吗？如果你在反问是成长的事情常常不会快乐，那我就说那就是滑手机的主因啊。所以回到这里，我就反过来看，如果把拿手机的这一段拿掉，那你会如何分配你那时候的时间？有没有一些事情是这样做，这些事情它也相对比较快乐，但它不一定完全成长啊。
老师，
但至少你会有其他快乐。
问题来了，我觉得很有道理。然后但是我分享一下我知道的我的情境和我周遭人的状况。我们其实没有其他娱乐。我为什么会这样讲，是我不知道你的周遭朋友是这样与否。我们大家都问兴趣或平常在做什么，然后兴趣可能都是一模一样的东西。看电影啦，看书啦， 那些你我们是没有办法很实际的去讲说哦，其实我们喜欢什么，我们做哪些事情的时候觉得很减压，然后最后会变另外一个东西哦，运动。
对，
然后运动这件事情是好的，是健康的，可是某种程度上说，对我来说又变成一种要求和变好，所以很多人会说运动其实让他们感受到更卸压、更解压。我是两个，我是确实我有减少压力了，可是我又要要求自己做运动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又会拖延，然后因为我不想要面对的是那个我们之前有讲过的那个法官和评审会说，你没做这件事情就是不好，你变坏。那我就拖延，我又不做，他就很复杂。甚至我老婆，我爆料他好了，就是他就是那种完全运动后没有觉得很好玩，也没有任何解压的感觉，他还是会觉得很累。他做这个事情纯粹就是知道说，我应该做这件事情，应该做，对，
变功课，
因为这会变好。对，绕了一大圈，但是我的意思就是，回过头来，我想问俊贤是这样。我觉得我周遭的人其实大部分的人回答不出来做什么事情该做什么事情是快乐，而且甚至在做的当下，对不对？很容易被拉回去，有一点功利主义嘛，就是做的当下又会回去。我的案例就是会回去想说，但这有什么用？
我通常会做两个部分哦。第一个是让自己陶醉的事，它可以很纯粹只有陶醉，但大家不要听到这里就觉得我是一个完全不功利主义的人。因为如果你可以找到陶醉的事情，那就证明一件事，你做这件事情的耗能比别人少，也就证明一件事，你可以做比别人久，有更多的探索，但你却不会付出相对多的成本，因为你比较不会那么累，所以其实相对的比较容易找到超越别人的路，因为你有热情。所以热情在我来看，不是单纯的人与人的关系，它也有一部分的物品关系。那我讲我自己哦，我自己为什么会去读博士班呢？不是单纯的喜欢探索所谓知识的海洋，我觉得还好，因为我觉得博士班里面有很多有趣的人。那既然是有趣的人嘛，我就不会选太乖的学校。像我博士班是念北艺大，
你好好说话。
那北艺大俗称腰山，
我等一下，你好好说话，我这样难剪。
会有很多个性很特别的人，那我在里面我就混得很开心。我跟那些同学相见以后，我就发现人生原来有各种各式各样不同的可能性。所以我来看，表面上我在读博班，但实际上我在休闲。这就是一个加分。那既然跟博士班同学玩起来比较好玩，那我还会跟他们出去的时候想刷手机吗？就还好。那我再回到另外一个 AI 刚推出的时候，我看了一些厉害的人来讲 AI 怎么用，我看以后就觉得重点来了，不是好厉害，是好好玩。我也想要拿它来玩某一些事情。不是完成专案哦，是玩专案。那这个 play 的心会让我有很多的力气投入，但我不会觉得累。如果你今天要做的是让自己好的事，你可以用意志力，没错，但意志力的内容非常有限。所以其实我会比较建议的不是用意志力，我会比较建议的用的是跟你的兴趣、热情、好奇去重叠的事，它就有力气。那很多人会说我不知道该怎么做。
对，
我的建议是快速的去探索。快速探索。什么叫快速探索呢？你可以打开 AQPass， 那里面会有很多很多活动，对不对？你就都参加啊、没有参加过的你也参加，你不要想你就去，但违法事不要做啦，但违法以外的全都可以做，你就去。
老师，我跟你讲、这个时候就遇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不敢去。就是
会卡在哪个点？我想
对，
知道。
好，比如说我看到一个活动，我就会看到比如说是 marketing 的、或者是 AI 的，或者是随便就在讲一个你可能有兴，也可能有兴趣的东西啊。可是去之前我就会想很多，就会是我要怎么自介啊？我要这个东西，我应该这样讲，我想去，可是我不知道是什么阻止我不去。哎呀，越讲越抽象。
对对。好，不，我觉得你后面已经有一个继承的剧本了。例如说，我要去，我就要完成自介，就要想别人怎么看我，我用什么样的身份跟面具在这个团体里面要进行什么样的事情。但我会想很简单哦，我就去。那你会问我会发生什么事呢？坦白说，我也不知道。 但我会知道一件事，如果这里让我不舒服，我就离开。
哦，
所以其实我参加这些活动超级随性的、欸。我在现场，我觉得空气好闷哦、喔，而且味道好臭哦、喔，我人就走了。我可能甚至活动还没有开始，我就走了、欸。我没有跟你开玩笑，我不会委屈我自己，我就走了、欸。
你真的是个鸡巴。
可是为什么我会直接就走呢？最大的原因也是因为我为什么要在一个我不确定成效的地方去委屈自己，所以我就走了。但类似的活动我还是会参加。
嗯嗯嗯。
然后很多时候会打破我原本的想象、哦。举例来说。我过去对于插花没有正面的感觉，但那一天忽然出现活动就是插花，体会。我去了以后发现意外的静心，哎，我没想过，所以后来就发现哇，这东西还不错。还有是出现一个东西叫做禅定，就是它是正念饮食，然后教大家怎么慢慢吃东西。然后我就去，我发现哇，这东西很棒，认真棒啊。然后很多东西很雷啦，但是我都会建议做一件事，就是你就去。认真的你就去，雷的我已经 不太记得了，但你就去的原因就是在这里。然后怎么自戒我也觉得有趣，其他人会问我，我会怎么自戒呢？我会讲，好，我都会这样讲，就是哎，我是俊贤，然后我最近有点变胖，我想减肥，就这样。哪里工作，做什么，专长是什么，住在哪里？坦白说，我觉得在陌生的群体里，我没有很想分享。
哦、
那他们如果真的认真的追过来说，那你是做什么工作的？我都常讲，我就是做，你知道，做领时薪的。那工作地点不太一定，所以我也不太确定我下个月收入是多少。就我讲的都是实话，我都是领时薪的，对吧？我一小时3300，所以也算是时薪。
其实我觉得你提醒了我一件事情，就是我在看这些活动或者是在做很多事情之前。我会对他有个定见。那举个例子来讲，在活动这件事情，还有你刚刚说的插花的时候，我已经有个定见是，我应该对插花没兴趣吧，所以我就没去。好像就是我其实已经觉得我对这件事没兴趣，可是其实我又没体验过，我怎么知道我对这件事有没有兴趣啊？
有，这太聪明的副作用。
谢谢哦。
因为很多时候可以推理。很多的事情的可能性，所以也相对的，我们会觉得我们的推理就是事实，但不是，它只是我的猜测，猜测不是事实。我都会做一件事，例如插花课去之前，我都会写个小日记，我真实的感受，就这课应该没什么吧？我觉得这些花好可怜，就是死还被我们这样对待，我真的会写这样上去哦。写完了以后，我上课完以后发现没有，这些花很幸运，我觉得那个老师让它变得更美。然后我觉得在这过程中我非常的静心，我没想到插花居然是一个会让心情放松的过程，而且结束以后看到作品会有一点点的满意，这是我没想到的。所以会做前跟后，那你就会发现一件事，左边写参加前的心得或感受或猜想，右边写某个活动结束后的心得或猜想，你慢慢对齐就会发现，哎，有的时候很多事情不完全如你所想。很多人会专注在我猜对的地方，但我反而会建议你去看你没猜对的地方，那才是真正可以开拓你视野的部分。
俊贤，我想问一件事，我觉得我们一路这样录下来，对不对？我最近有接触到一个很有趣的概念，叫他就是告诉你，就是你就是做一个低能人，就是你今天太多事情想太多了，所以你不行动，所以你也卡住了。因为你好像很聪明，可是想完了所有事情之后，你就发现你内耗，然后你也没办法动作，所以那就当个低能儿吧。但我的意思，我看到这件事情之后，当下是很兴奋，就是 OK， 我要当一个低能儿，我就是 do shit， 就是我想做我就做，哎，我就是要做个低能儿。可是到后来有个问题，就是我好像没有办法直接 switch on 这件事情。我当下非常兴奋，然后后来在面对到，比如说那又打开 Q Pass， 还是会去想，就是我没办法当个 Dinner 就直接去这些活动，是这个论述有什么问题吗？好像听起来乍听之下很有道理，可是好像也没办法实践。到底这中间的差异是什么？可是到最后也是
安全感
告诉你说不应该想这么多，还是不是
安全感？就有的人他需要。建立某种安全界限以后，他才敢行动。 这不是对错问题，我觉得它是习惯问题。好，举例来说好了，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安全感去参加那些奇怪的活动？
对啊，
因为我大部分的回馈都是正向的，所以我就敢去参加奇怪的活动。但如果我们来看哦，如果我们的生命经验是相反，我大部分的回馈都不是正向的呢？好，我们来看正向负向怎么来。我都会把我的心态先掏空，就是今天我会有什么样 的部分叫做好的，那我会说我只要体会到 1% 我没有想到的事，我觉得那就是我的收获。
哦，你这么，
可是有的人的期待很高。
对，你干嘛、
哦、对，就是认真的认真 1%， 因为什么，大家有没有玩过那种，你知道像世纪帝国、
哦、对，
或者是红色警戒，對對對，那种
迷雾探索，
一个迷战争迷雾，
对对
对，那我们就把它探索。那 1% 是什么概念呢？就是我的迷雾又多出一块、哦、我就觉得很开心了。所以我大部分都会离开的原因，我大部分都不会离开的原因是那迷雾还真的都消失。但有的人会期待的是我在这里要看到的是一个迷雾可能 90% 甚至 100% 散开，他就会执着于你知道有一点点的迷雾在，或者是有一点点的体验不够好，他就觉得他不好，就是这整个活动会容易被他否定，这反而会让自己很容易挫折。嗯嗯，对，就我都会问，这个东西有没有让我有哪一些部分的启发或成长？我的期待只要不要太高，我就不会有那么大的失望跟痛苦。嗯啊，但我也不会叫大家都完全不期待，但探索的时期是真的不要期待太多，因为那个期待会让你产生很多应该，应该会让人产生很多的失落。
我觉得回过头来。我们这一集在讲怎么不滑手机
哦，对啊，
对对，但我觉得是有关联的。我先帮大家理一下。
当然当然当然，
其实我觉得不滑手机这件事，除了了解后面的机制之外，一个很大的问题是你不滑手机要干嘛。 嗯，
嗯，没错，所以就说不滑后一个空档。
对，然后其实我反而现在才意识到这件事，也就是说因为你不知道不滑手机你可以做什么，所以手机太容易了，所以你就继续滑咯。那当然，因为如果说我们不滑手机，我们当然也是想要开心嘛，或者是想要 whatever 啦，就是开心嘛，得到 whatever。那我们最好的做法就是去做可能比较让我们有满足感的事情，也就是可能我们有兴趣或我们自己擅长做的事情，是俊贤刚刚的建议嘛。然后我又问到嘛，其实我又不知道，对吧？我们大部分的兴趣最后就变成那几个啊，哦，看电影、吃饭，然后暴吃一顿，然后暴睡一顿，然后再疯狂滑手机，到最后都是这种鬼东西，或者就只剩下运动而已。然后
是啊，
这件事情我为什么要一直回扣的原因，是因为我最后才发现一个更大的命题，是我们这我周遭的人啊，我们选择我们自己的工作。真的不是因为我们喜欢这份工作，虽然我觉得很多人一定听过这件事情，就是你要去做很像是在玩游戏的工作啊 ，Novel 讲过这件事情，但我当下听到的时候，我觉得超级干话，你知道，就是我完全懂得后面的道理，我也完全理解，其实做这件事情。长期以来，就像俊贤你所说的，我才能够说真的才能赢啦。因为对我来说，那是不费力的事情，我就会一直做。我觉得好玩，我就一直做下去。somehow 我就赢了。对，那这是很自然的事情。可是回过头来，有点像是我们之前所说的，我觉得我们不太敢想象去做所谓的兴趣的事情。哇，好，然后甚至就是因为这种害怕。其实我觉得某种程度上篡改了我们对这件事情的认知。我的意思是这样，举个例子来说，
好，
假设我喜欢摄影，然后我现在一个不错的工作在科技业里面，我没有办法想象说啊，我最后以摄影为生。嗯，所以我甚至大脑甚至很长时间的思考逻辑是啊，摄影有什么用？所以我甚至。当你问我的兴趣和我喜欢是什么的东西的时候，我已经忘记了，我早就被这一段压住了， okay. 所以我现在反而什么都说不出来。对，
我会觉得你讲这很棒。现在讲，假设喜欢摄影，我会给他什么样的建议？我会建议 它不用有用，它只要造成你的情绪价值，你就该去做。这句话听起来没问题吧？透过摄影可以充电，
可以。
好，所以有相关的课程你可以去上，可以去拍，可以去行动。甚至我会建议，如果你可能的话，不要买大台的相机，你先买小台的，然后每天放在包包里都带去上班。光是交通路上来回就可以看到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风景。好，然后接着会做一件事，你摄影的技巧跟对摄影的兴趣如果渐渐提高，这时候你会发现身边可能有人会有一些需求，例如他可能朋友结婚，嗯，请你去拍，你可以问他要不要请我拍，嗯，但对方不付钱也没关系哦，你就拍兴趣的，嗯，但是对方可能会请自己的专业婚摄，这时候你可以看你们的能力跟实力差在哪里，
那就比较了，
你可以渐渐，没错，可是你可以看到自己的能力。哦，我跟你说，这比较是良性比较，原因是后面如果你真的要往摄影师的方向去发展，那你会知道你距离这个业界多远。假设你发现你离那个专业摄影师很远，你也根本也接不上，那我会觉得你可以再就把它当兴趣就行了，认真的，或者是你可以当摄影师哦。随便讲，你还是很迷恋摄影课程，那你的专长刚好是 UIUX， 那你要不要兼职帮摄影师做一个网站，然后帮他们卖课？然后你抽成，嗯，这我觉得也是可以的哦，因为你也喜欢那些课程跟内容嘛，所以课程好坏你也看得出来。所以我都会做两个部分哦，第一个叫做你喜欢的，第二个叫世界需要的。叫假如你技术真的很差，世界可能不需要这样的技术，还有别的可以做。然后如果真的确定了，不是直接转职哦，不是。我觉得如果真的确定了，是要做一件事，你可不可以部分先斜杠？嗯。很多人会说，我无法想象我不能做摄影师，因为你生活跟生命没有靠近。而如果你开始斜杠，那我也讲难听一点，你斜杠的收入就已经高过你正职收入的时候，要不要离职？我相信你也感觉很清楚了。
对了，嗯，
对啊，所以我会做一件事，让我喜欢的事情充满我的生活，因为它占据我的休闲时间或是我私人时间，我不会有太多抱怨。
嗯，了解。
但它占据我休息跟私人时间之后产生出来的快乐，我已经获利了。那如果还可以产生金钱，我觉得获利更高。嗯，那如果产生金钱甚至超越原本的工作，那我就会知道我被我目前工作耽误了，也许我就是该吃别行饭的人。
俊宇，我想问你一件事情，如果有一种兴趣也是特定资讯的摄取这件事情，它是不是也逃离不了内耗或者是疯狂滑手机？我会这样问就是因为举例来说，我很喜欢看一些国际政治和经济的东西，可是我又没有要当政治家，我又没有要就是当什么总经分析师，然后其实我啦，我大部分在写的东西也是这些东西，可是我也很难想象说这东西要怎么赚钱，所以有时候我跟你讲我的 behavior 就是我在看这种资讯的时候，我知道我是喜欢的，可是我马上就会切到很功利的状态，就是哎，那看这个东西有什么用，或者是哎，看这个我可以分享出什么东西，甚至我因为我在写作嘛，哎，我这个我可以把它写进去，然后他就不享受嘞。
来，它是排序的问题哦。你把有用放在喜欢的前面，你任何喜欢都会变得不喜欢，因为它没用。就算是你有天分，你很喜欢，你很欣赏某个技能或能力，你也真的有天分，你也不会马上有用。所以这个时候结论就是一切除了主流内容几乎都无用，所以我会反过来看，那你可不可以就真的全部先专注在所谓有用，哎，对不起，喜欢的内容，就单纯喜欢。那我就会反问你，你看这些国际的财经的，你有没有开心？有开心就好啊。那我录 podcast 我放出来讲，有没有人听都无所谓，反正我开心啊。
真的吗？那我就应该
开心以后有没有
刚刚录的烂的那个直接上传？
我就开心啊，没有，后面我是想到连结，可是我会觉得那个连结如果要做出来，那我会认真的考虑，就是这世界需要什么样的内容。那我这时候不单纯只是为了开心了，我是为了要卓越，这是两个不同的状态。那我们要卓越之前，要先选对适合你的赛道，所以我才会把开心放在这里。那很多人会认为开心就要直接卓越，可是你可以看到，为了卓越而卓越，他的世界上就没有任何事情能让他开心，因为他所有的事情都拿去烦恼有关于变现这回事的时候，生活是没有任何余裕给他的，其实这是某种匮乏感。
我觉得其实这里面还有一个情绪是急了，就是有时候我们其实也知道这个道理，就是开心这件事情慢慢会变成一种更有竞争力的方式
啊。其实，
可是因为我们急了，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在做这些开心的事情的时候，就会马上想到，那我什么时候可以拿这个赚钱？那我什么时候可以拿这个干什么？然后所以我其实跟你对话，今天对话完反而才有一种感觉，就是我们真的太急了。可是我也大概可以理解后面的机制啦。我觉得就算我之前是在写财经这件事情，我们也都知道大部分最稳的投资或者是最适合所有人的策略是被动投资。为什么我会讲这件事情？但是因为被动投资需要时间哦。我们在就是财经媒体圈常常会有一个自己都会自己问一件事情，就是我们需要这么多只讲叫大家被动投资 ETF 的财经媒体吗？那不就是个废话吗？那为什么我们需要这么多的财经媒体讲请你被动投资，请你投资 ETF？ 你不觉得很有趣吗？是你觉得为什么会这样？
我刚刚讲到两个我喜欢的
对吧，
跟世界需要的。你会发现每个人讲 ETF 都在讲 ETF， 但是他们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特色。
对，
有人讲的很好笑，有人讲的很专业，有人讲的很功利，然后有人讲的很随性，然后有的甚至你知道讲一讲就根本没在讲那一些，都在聊生活。
对啊，
但我们人就会去选择自己喜欢的，就会问哦，世界需要什么？它其实需要 AB test， 它不是你光想哦。所以你知道很多行销公司他一定会做 A/B test 跟这个有关，因为世界其实真正需要的是什么，很多时候跟我们原本预想是不同。
哦，对。
那我们来看世界为什么会需要这些东西呢？我不知道，但我蛮清楚一件事，先不要带假设，先做你喜欢的东西，然后世界会给你反馈，你再改。要不要改取决于一个状态，就是这件事情是你想不想改，不是需不需要改。好，我举另外一个极端的好了，艺术家。世界上需要这么多艺术家吗？而且艺术家大部分不一样，他根本不管你，他不管你要什么，他只管我想讲什么。那他们会存在吗？我必须说一句很残忍又现实的话，很多可能不会存在。你看那些厉害的红人的艺术家，很多是死了以后才红了。我会反问哦，他们活着是因为有话要说，他们来把话说完了，他们人生任务有没有结束都无所谓了。但你来这世界上的人生任务是什么？
你不能每次录到后面都在问我，
没有，这是真的。
人生的目的，想要的人生，这些
我也在问各个，我也在问，就是收听的各个人，就是你知道他很恐怖的地方在这里，焦虑是什么呢？动作是什么呢？是汽车的油门，你把油门踩到底，的确可以感觉跑很快，感觉，但实际上，你这台车要开去哪？你跑很快，但是原地绕圈圈，那是迷路。可是如果你有一种对于生活要的想象，你就真的可以往那里靠近。但是我们下一集来加录一个好不好？我们来录怎么样帮自己定位人生的一个方法。
好啊，我觉得因为聊到现在每个人，
其实没有，这很重要，这很重要。
对啊，这很重要。
因为我们要让你知道这个东西明确化，你知道你想过什么样的人生，靠搞跟哲学节目一样。
对啊，
但这都废话。我们要做的是能做的方法。
对啊，
所以我们现在再录一个这个，但这个录大概25分钟左右，所以我们今天时间就不太够，我们可以下次录这个。
OK， 好，那最后啦，我只想要举我自己的一个例子，然后问你觉得怎么办？那刚刚有说嘛，就是那可能是因为急了，对吧？然后。可能又是因为我们把有用这件事情排得更前面，那问题就来了，我怎么样不急，我怎么样把有用这件事情往下排呢？
我会为什么会问是什么是你要的人生，是因为你知道所谓的好人生是你觉得的好人生，还是所谓你知道社会大众认为的好人生？当你的专注点在所谓社会大众或是我的群体中比较好的人，我需要一个比较点的时候，你很难不急啊，因为大家都在追赶，都在前进。但如果你知道你自己要往哪里走，什么样的生活是你要的，那才会产生意义感，他才不会急。为什么人会急？因为好还要更好。什么是最好？答案是永远不够好。
老师，
我没有直接从所谓更好下手，因为所有焦虑的人都想要个明确的答案。够了吧？你也相信，你们都想烂了，就是没有那个答案、
啊，就没有啊。
对对吧？所以我们要怎么做？反而是回到去观看自己，认真的观看自己以后，你后面的那个疑惑感会消失很多，你会稳定很多。所以卖个关子，下一次我们来录这个。嗯，就一个简单的测验，但讲完以后，我会告诉你它的原理是什么，然后它要如何自己对自己使用。然后你就可以真的回家练习，然后可以比较帮你定位人生。
那我最后，我只是想要再更具象化这件事情。那我现在看这些国际政经的任何新闻啊，或者是这些书，就是我没有办法想象这跟我想要的人生连结是什么。啊、那
下一次你就会让你想象到，可以啦，下次真的可以啦，
卖关子，好啦 ，OK，
下次可以、欸，真的可以，真的可以，下一次我们就拿你作为例子，然后我们就直接。
好，
练一次
，OK， 好赤裸，
你就会知道发生什么事。
好 ，OK， 好了，最后这个节目有一些要总结一些，有一些实验嘛。哦，我们今天讲，我们有讲到实验吗？还是最后就只会讲到你想要的人生是什么？
就不滑手机，它其实要做一件事，叫做这个时间的结构要如何补上。
哦，对。
然后这时间结构补上的方式也很简单，
探索，
大量的不带假设的去探索。嗯嗯 嗯， 嗯。然后去探索的过程中，你不用当个好好先生，不喜欢就走，但你不用喷人，就是不喜欢就走。然后大量探索，你就会找到意外之中的想象。嗯。意外之中的想象会让人生的所谓人生迷雾消失，更往前走两步。嗯。然后你也会认识更多有趣的人，不带任何偏见的去接触其他你没接触过的事情。嗯、那。还是会觉得很慢嘛，因为探索我要探索多久？你知道我参加活动也要花时间啊，这些焦虑、它其实本质是某种人生意义定位的焦虑、嗯。那我们下一次我们就来定位人生。
好，太好了，太好了，我觉得这总结很不错，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打开手机，这不是 Occupass 的业配，但是可能可以去参加一些不同的活动，或者是当你有任何机会受到任何的邀约，可能先不要去 judge 它有没有用，或者是觉得哎、欸，我就是不会喜欢。也许有很多大部分的时候，我们的人生经验是发现，哎、欸，其实我们知道的东西很有限。你可能会发现很多不同的惊喜。好，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记得到 Apple Podcast 或 Spotify 给我们五星的留言。如果你有任何的问题，也可以透过 Apple Podcast 去询问，或者是寄信到我们的信箱。我们的信箱在资讯栏里面都写是 survival.podcast.ai@gmail.com。好，那我们就下次见喽，拜拜。
下次见喽，拜拜。